Bitch.
Bitch.
Bitch. Oh my god. B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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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表酱，我是主播鸟鸟，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然后今天我邀请来的嘉宾叫做月亮杯，然后我叫他小名叫做杯杯。月亮杯呢，就是表酱公号最近推的一个小广告，是售卖经期的月亮杯的这么一个小广告。然后杯杯看到了这个广告以后，马上跟我联系说希望我帮他找一个行走的精血榨汁机。我当时有点懵，就是不知道行走的精血榨汁机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其实是说精血量比较大的女性，这一个词在那个小广告里面也有出现过，所以他就这样子称呼他想要找的那个精血的主人。我对于，所以杯杯呢，他其实是一位可以叫做精血奴吗？就是我对于这一个爱好之前是有听说过，但是还不算很了解。然后跟杯杯聊了以后，他很愿意来做我们的嘉宾，聊他具体的一些感受。我觉得这可能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多一种不同的喜好，也许是扩展视野，或者是以后能够对别人特殊的爱好多一点理解的这么一个节目。所以呢，先请杯杯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亮杯，鸟鸟叫我杯杯。我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女性的精血，所以看到了他们的广告就想和他们袒露一下心声。
我想收听节目的听众里面也许会有跟你一样爱好的人，或者是他本身理解这种爱好也接受这种爱好的女性，也许所以杯杯上这个节目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他自己的精血的女主人。那我们现在就先进入你的故事好吗？
好
好的，杯杯，我想了解一下你第一次发现自己对于精血是有这个比较强烈的兴趣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在我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年吧。然后那个暑假刚好去一个表姐家，然后想，因为表姐是学霸嘛，想让她教我一些提前预习一下初中的一些学习的知识，所以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暑假的夏天。然后就是刚好我去表姐家的时候，表姐在那个月经期，在我上洗手间的时候，就是看到了洗手间那个纸篓里面那个表姐用过的卫生巾嘛，然后身体就有了反应，就是鸡鸡就会硬并且很难受，但是我自己又不知道去怎么解决这个突然而来的不舒服。于是我就鬼使神差的拿起来了那个表姐用过的卫生巾嘛，然后把那个精血挤到了龟头上面，然后双手揉搓那个包皮，就感觉还是很舒服。然后就在没多久，可能几分钟吧，然后我就到达了人生的第一次巅峰。就是我的第一次射精吧，然后就是因为月经血而起，也把第一次射精献给了精血。
这个听起来是很偶然的一个对经血的兴趣。那你在这之前你对性是有没有过其他的启蒙呢？
从来没有过。在这个之前除了知道小鸡鸡是用来尿尿的，完全不知道其他的任何一些关于性的知识，以及也没有性的冲动，就是完全对性没有概念。
那就除了这一次以外之后，你发现对经血有了兴趣，当时是什么感觉？会不会担心表姐知道，或者是有其他的压力？
当时应该没有这些压力，也不会担心表姐知不知道，可能都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只是觉得哇，月经居然可以让我这样舒服，就是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高潮的感觉嘛，然后就是想着经常去弄，然后这样子，刚好那个暑假，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其中表姐应该两次月经都被我遇到了，然后还是挺幸福的一个暑假。
所以你的这个爱好是从13岁开始，然后那之后呢？比如说你离开表姐家，这一个兴趣你会有通过别的什么途径去满足吗？
有，在其实在离开表姐家之后，就时常都想着哪里会有用过的卫生巾什么的嘛，但是后面也慢慢会发现一些，比如说小一些的餐厅，那个洗手间就是男女公用的，可能会有我想要的宝贝，然后网吧也有可能是那种男女公用的洗手间，然后反正就是差不多到一些地方总会去看一看人家的洗手间吧。
你会担心比如说卫生的问题呀，或者是你对那个经血，它是只要是经血就好，还是它会有气味或者是不同的那个颜色等等的这些，会有这些的喜好？
因为后来就是慢慢也了解过一些这样的知识，觉得那个颜色和那个味道是基本能判断女性的身体健康嘛，所以其实也是会挑一下吧，但是一般情况下，
会挑什么样的？
会挑那个就颜色看起来比较正常的一些血液的颜色嘛，那些特别黑的特别干的或者是那些褐色的，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会把它排除掉啦。
所以当你拿着这个经血的卫生巾在手里，其实你是会想象到那个人的是吗？
对啊，肯定
想象到他的那个状态。
对啊，肯定会想象到的。
那你是会想象到他的身体，还是对他别的东西感兴趣呢？
别的地方好像真的没什么兴趣，就是对他的下体以及月经吧，会比较感兴趣，都是想象这一些。
13岁那个时候还小，然后对这些你有跟其他的同学交流过，或者是交流其他关于性方面的那些体验吗？
从来都没有过。这个我觉得好像跟大多数人的生观念吧，应该说是不太一样，所以还是不敢跟人家说，怕 怕人家觉得我是变态。
那个时候你是意识到说这个可能是跟许多人的爱好不一样的。
对啊，因为毕竟女性的卫生巾用过之后都扔了，如果大家都有同一个爱好的话，可能就没有人扔了，
都剩不下来了。
对啊，所以我知道应该是与众不同，很特殊。
那从这第一次到后面，你一直都是在这些公共场合去寻找这些月经的，然后除了把那个像你刚才形容的，就是把那经血可能挤到那个鸡鸡上，然后用手去揉搓以外，你还会用它做什么呢？
到往后面一段时间就觉得那样，把那个精血挤到龟头上面揉搓不过瘾，就是勇敢的拿起来闻了闻嘛，然后感觉那个味道其实还是很好的，尤其是那些就是刚刚被丢弃的，就是女性刚刚用完丢出来的那些，感觉那个其实没什么味道，淡淡的血腥味吧，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了。然后闻起来我感觉是不难闻，但是闻了之后身体的反应应该是会更强烈一点了，就是鸡鸡会硬到爆炸那样子，然后就一只手弄鸡鸡，一只手拿着那个卫生巾使劲的闻嘛。在快要射精的时候还是勇敢的一口含住了那个卫生巾的正中央，然后随着那个有温度的精血被吸到嘴巴里的时候，还是喷了出来，然后感觉那个射出来的量比之前会多很多，就是应该我会说明我兴奋很多吧。
就是你已经尝到了它的味道，然后感觉它跟你融为一体，而且就是它跟你的距离更近了。我想问，就是说是你觉得你想要的这个你迷恋的这个东西跟你的距离更近了，还是你会通过它想象到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女性的阴部跟你更近了？
我觉得两种都有，因为就是从那个闻到最后面的吃也是一种质的升华嘛，但是其实它主要还是来源于一个女性嘛。所以我还是觉得离女性更进一步，但是确实因为获得这个用过的卫生巾的渠道确实是比较有限，并且到后面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想比较想让女性直接给我吃的，因为毕竟一个是洗手间里的那个卫生巾会被污染，一个也确实不知道它原来用过它的主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嘛，所以后面还是在克制自己慢慢的要减少寻找这个用过卫生巾的冲动。
所以你其实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具体的人，然后跟他有这种直接的这种对接，就是能够直接从他那里去取得月经。
对啊，
然后这种你们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种关系。
对，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觉得这样第一是比较稳定，第二是大家彼此也是比较放心，然后在一起应该也是会比较开心吧，而不是像那种 都不知道是到底是什么人用过的，他的年纪多大，他什么样子，或者说他对啊，他的一些情况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你对这个精血的主人会有什么要求或者期待吗？
对精血的主人也没什么要求哦，可能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月经量大一点。
就只有这个，然后对他年龄或者是其他的都没有。
没
有。年龄、外貌。
没。
三观。
没有没有，那些都 OK， 唯一希望的就是他月经量大一点，然后可以给我吃就好了。他的年龄、颜值什么的，我觉得都 OK， 没什么关系。
我想到一个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当哦，先说给你听一下。就是我有朋友跟我说，大多数人只在乎你这个母鸡下的蛋是什么样的，然后不会在乎那个母鸡长什么样。就是那你对于精血主人的这一个想象这么的宽泛，是不是跟我刚才说的这个比喻挺像的？
我觉得应该也不太一样，因为毕竟大家有了这样的需求，然后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其他的交集以及接触，然后才会知道具体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吧。
所以其实跟那个下蛋的母鸡不一样的，就是你想要得到的不只是这个东西，而是还是比较在意这个关系的质量。
对啊，我也希望能够长久，就不用自己这么难受以及辛苦嘛。
明白。
对啊，然后就是之前也就是读书的时候吧，读大学和再往后的时候，也找过一些大学生，可能他们对那个消费的欲望会高一点，然后也花钱找过一些女的大学生，但是感觉好像他们不是很会配合，或者说不是很会在意我的感受。反正感觉不是特别很好。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年纪也比较小，可能那个身体发育的情况还不是很稳定，然后那个相对于来说月经也不是很稳定。所以
你对这个月经量的需求真的是还蛮强的。
对啊，我刚才不是也说我是一个大号的无量的月亮杯吗？有多少都可以盛得下吗？就是应该说哪怕同时几个女性一起来月经找我的话都 OK， 都没问题啊。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除了你在这个公共厕所去找以及找这个女大学生用他们的月经以外，有没有其他可以让你会有兴奋的东西？比如说异性或者同性的身体啊、气味啊、声音啊等等的，或者外貌啊这一些。
这些都还好，我觉得可能其他还有一些其他东西能让我兴奋的话，就是那个女性下面的味道吧。因为我觉得那个女性下体的味道还是挺迷人的。
对，我知道有一些人他是喜欢这个味道，但是有的人他就会嫌脏吧。你在这方面你会有那种卫生或者不卫生的那个顾虑吗？
我在这方面也应该说没什么顾虑，因为我觉得 对于现在大家的人来讲，那个卫生习惯以及对自我保护的意识都很强，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嗯，
不像旧社会的时候，大家你说洗不到澡，也穿不到干净的衣服，就是很久也不换衣服什么的。现在就肯定不一样嘛。
嗯嗯
嗯。
你刚才有谈过说找过那个女大学生，就是配合你的这个爱好。那你们是一上来就谈说你就对他袒露这个爱好，然后愿意付费请他配合你呢，还是你们先谈的别的事情，比如说约炮，然后再告诉他你的这个爱好之类的？
就是应该加到了之后就直接会跟他说我的爱好，然后问问他能不能帮我，然后可以给他一定的经济上面的补偿。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没什么钱，赚钱也不多，然后大家也说一个差不多的价格我也能接受，他也觉得 OK 就还好。然后我是从来没有约过炮的，到目前为止我也是处男，我可以这样说，就是除了自己动手以外，没有进入过女性的身体。
那这些女大学生一般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会觉得不理解，或者是有抗拒，因为你刚才说他们不是很配合。那是因为麻烦所以不配合，还是对这件事情本身会有一些抗拒或者是反感？
我觉得有一些他们应该就会直接拒绝，就说类似于变态啊什么的。但是有一些他可能觉得也没什么关系，毕竟我不是要侵犯他，也不是要或者说就是要让他来卖淫什么的，然后能换一点零花钱也 OK， 就是他有付出就也有得到，就是相对比较公平。然后但是你说我说的他们配合的不是很好，是因为可能他们对这个就一个是没有兴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确实就是看在了回报的份上，然后才来做这个付出。就像我们平时的工作一样啦，有一些人就是为了拿工资在那里磨洋工，有一些人是为了老板的前途，为了公司的前途在努力干活，就还是有区别啦。
那比如说你加到多少个女生，然后其中有大概百分之几的人会愿意配合你？
如果是就是有经济有补偿的这种的话，大概应该在25%左右吧，就四分之一吧。后面我也到一些论坛里面有找过一些女 S， 但是女 S 对这个接受的程度也大概就在40%多，可能都不到50%，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少，比较另类。
对，听起来的确是，即使在 SM 这一个比较小众的性爱好里面，好像月经奴也是小数中的小数。
对。
那这些你找的这些女 S， 她们的配合会更好一些吗？
女 S 的配合相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好很多，因为毕竟她们从事这个可以说他们有这个爱好，他们也调教过其他很多的 M， 然后对于我的这个想法首先就不会感到很吃惊，然后其次他们也是 会比较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想法融入，让我跟那个月经的接触会更多更广一点。
嗯，就是他们可能更能理解你的那个爱好和感受。
对，他们在调教的方面还是比较有想法的，所以配合会比那些女大学生会好很多。
能够谈一下你比较让你比较感到满足的一次调教的经历吗？就是因为我会有一点好奇，怎么样利用经血来调教？
其实那些女 S 也很少玩，她们可能是能接受，但是也没有什么经验，大多数都是我再出一些想法，就比如说用侧椅，然后我在下面接着，然后偶尔就是概率很小的能遇到月经量稍微大一点点的女 S 的话，我都觉得好幸福啊，但是真的概率太小了。
其实月经量太大对女性来说感觉有一点苦恼的，没想到就是对你来说倒是一种福利。
对啊，哎，我就真的希望那些月经量比较大的女性用我来做卫生巾，她们真的应该也挺幸福的。
那我想问一下，你一般会给他们出什么主意来调教你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看他们如果愿意接受口舌舔阴之类的，就是可以让他们直接坐在我的脸上或者趴在我的身上，然后那个阴部对着我的嘴巴，然后如果是他们不接受舔阴和口舌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建议他们用侧椅，然后我也可以直接吃到。然后后面也有跟他们说过用那个 OB 棒嘛，然后就是我用嘴巴帮他们把那个可以拽出来，然后直接吞到我的嘴巴里面。
就是 OB 棒，就是贝贝说的 OB 棒其实是一个棉条，然后它就像一个小小的小小的七号电池这么大的尺寸，然后塞在女性的阴部里面，然后就可以吸收精血。然后在阴部里面有点像是一个瓶塞，然后拔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会有这种精血喷出来的那个感觉的。我就对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有的直男可能不知道 OB 棒是什么。
对，就是我也有遇到过用那个嘴巴帮他把那个 OB 的绳子拽出来之后，然后确实有很多精血会流出来，就像是塞在了里面一样，然后把那个瓶塞拔开了。好，确不过还好我比较厉害，我都全部接住了。
好吧好吧，其实你描述这个还没有画面感的，然后我突然间有一个比较大胆的那个想法，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女 S 愿意接受你的提议，就是把把精血流出来的那个过程拍下来。因为我自己觉得那就是有一些女性主义的那个艺术家，她会用精血来作画。我知道李星墨，就我很喜欢的一个女性主义的艺术家，她就用那个精血来画画，还有用精血来种花种菜，还有用精血总之就是可以用精血来做很多的那个东西。他们主要是为精血去污名嘛，就是很多人觉得精血很脏，但是他们把这个精血用起来。然后我刚听你说这些的时候就想象到说，我自己对于精血怎么样流出这个阴部的那个过程也是很好奇的。然后如果有一个什么艺术家或者是纪录片，然后可以看到它流出来的那个感觉，其实有一些艺术品还是蛮美的，就是用精血做的那个艺术品。 也许你下一次合适的话，你可以跟对方建议，对方同意的话可以拍摄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我可以配合拍摄啊，就是那个月经从他身体里流出来，然后流到我的嘴巴里，相当于流进了我的身体里的整个过程都没问题啊，确实是可以帮助月经去污名，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这样的效果应该比那些做画种花什么的应该会更好。哎，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是个很有趣的过程，就是它很像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就是真的是已经亲密无间了的关系，就是一个排泄的一个过程，然后直接到一个消化吸收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也想问一下，你在没有这些女 S 或者是没有去公共场所找这个卫生巾的时候，你自慰的时候你想象的是什么，或者是有没有过一些跟经血相关的 AV 可以让你暂时满足的？
因为我现在对月经的喜好的程度是比较深，应该说是很深，所以平时在没有月经的情况下，我的勃起程度不是特别很好，所以自慰也不是很多，但是自慰肯定还是会想着那个精血从女性身体里流出的那个画面，以及我之前有调教的过程自己会看到的那个画面肯定是会想了。然后那个类似的 AV 我只找到一个，是日本，应该也是挺早期拍的了，里面有几段吧。我觉得我们中华泱泱大国也应该拍几部这样的片子，哎，造福一下同好，造福一下人类。
这个在中国应该是不合法的啦，暂时还做不到了。可能是作为艺术，以艺术的名义，也许有可能去做一些艺术装置或者是其他的尝试。不过我们还是先聊你自己的喜好，然后如果有一些艺术家或者是什么有兴趣找你合作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私下再聊。
对啊，如果有人想拍这样的有关于精血的，和那个像我这样子喜欢精血的这些片子啊照片啊什么的，真的可以找我，我可以很好的很完全很认真很自愿的配合他们拍好。
有时候我都觉得你还蛮有那种艺术家的感觉的。
谢谢娘娘的夸奖。
对，就因为我在听你整个的过程中，你不是一个单纯去消费这个东西，而是你对这个东西它是非常大尺度的接受的，而且是还没有创造性的接受的。贝贝，你之前在聊天的时候也有提到过，是会找一些女孩子去买原味，也就是他们用过的那个卫生巾和那个棉条，是吗？
对，我之前在网络上有找过那些卖原味的女孩子，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些有没有一些比较了解，反正当然也遇到过骗子。通常情况下都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快递的过程，然后以至于拿到的时候还是比较完好吧。然后我还找那些卖原味的女孩子买过一些饰品，就相当于是定制的，主要是拍摄他们那个把那个卫生棉条从下体拽出来的时候。并且我对他们的要求就是那个棉条在身体里放久一点，基本上连那个绳都红透了的时候再拍摄拽出来，然后在镜头前拍给我看。我也会比较兴奋。
就是那你是在冬天那收到的那个卫生巾和棉条是不是冻得像冰棍一样，像雪糕一样？
其实 也还好，因为我感觉血液本身是不会像水一样冻得那么结实，拿到的时候说实话还是冰冰凉凉
是有冰渣的
对，是会有一点
那这种就是对你来说还会有那种温热的然后跟人的那种联系的感觉吗？
就很淡很淡了，基本上没有，但是一个好处就是买原味的时候会知道大概用它的女孩子大概是什么样子，就是年纪啊颜值啊什么的就大概会知道，所以就还好一点点。
毕竟是新鲜的然后是定制的。
对啊，但是价格也不菲啊。
这个我倒是还蛮好奇，可以大概说一个价格吗？
反正可能如果是从网上买这些，买一次的钱大概够你们女孩子平时买没有用过的新的卫生巾大概能买一年的两年的啊。不，
这也太夸张了吧。
对啊，就是还是比较恐怖的。
你为了就是满足自己的这个特殊爱好真的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和时间呢。
对啊，为了自己的爱好也是蛮拼的。
就跟别人喜欢滑雪然后拼命去滑雪拼命去练然后请假什么的，我自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
对啊对啊，
就都是
爱好。对啊，我身边那些
都是投入，
确实很多滑雪的朋友在买装备买那个雪镜，真的是哇，感觉每年都在买不同的，每年都在买新款，都是越买越贵哇，投入也是很大。
那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种投入和满足呢？我有一点感动的就是你会愿意为自己的这个爱好还有这个欲望去投入这么多并且真的是通过各种渠道去寻找满足自己的方式，因为很多人可能在现实中比较压抑，然后在性和情感这一块可能他们慢慢的会变得麻木，就是得不到满足然后也就放弃了。我会觉得你还蛮有探索精神。
我觉得为了自己的爱好花时间花精力甚至花一点钱也是值得的啦，因为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嘛。
怎么突然间这么哲学？
对啊，为了自己，也是比较值得了，因为我的兴趣就是跟他有关嘛。我的怎么说呢？我的幸福就是源自于月经嘛。幸福的幸是性爱的性，
性的那个性。OK， 那我也可以想象说你从这个爱好里面得到的那个精神上的奖赏也是很大的，就是能够体验到它带给你那个幸福感还有满足感。
对，我还是比较有幸福感比较有满足感的。
那不扯远了，然后因为之前我跟你聊的时候我了解到说你谈过几位女朋友，然后我也想了解就是这几位女朋友她们是否了解你的这个喜好，因为你刚刚说了你是一个处男，是不是跟她们还没有过那个性的关系？
之前有过三个女朋友吧，基本上都是因为差不多30岁左右要家里面比较着急，然后就总是催，然后觉着相互觉着合适然后试着在一起吧。但是随着深入的了解，就是大概3个月4个月的时候，就是到了那个开房上床的那个阶段的时候，然后我就没有什么欲望。因为我喜欢的 是月经嘛，都差不多喜欢了20年了，然后勃起又不是很好，所以就也不是很想跟他们去开房上床啊。但是就是人家给了我暗示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机会吧，然而我全部都放弃了。所以可能我在他们眼里是性无能，不过也不重要了，也没所谓，毕竟我有我自己不能说的秘密嘛，大家想要的东西也不同。他们是想要正常的性爱，而我是想要吃月经打飞机啊，所以还是最终都不了了之了。
所以
就从来都没有过性的接触，所以我很自豪地说我是处男。
所以其实你对于你的性其实是完就是紧紧的跟这个精血的爱好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跟可能其他亲密的关系还有身体和性本身都没有这个东西对你的吸引力大。
对，月经对我来说是性兴奋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我刚才也有说嘛，没有月经的时候可能我都勃起程度都不是很好，都不是很硬，但是有月经的话就真的硬得像18岁的少年。
所以也不是什么勃起障碍了，只是说还没有找到刺激的点。那你跟他们交往的时候有试着在他们来月经的时候提出做爱的这个请求吗？
没有哎，他们来月经的时候我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请求，因为我觉得首先在女性来月经的时候做爱可能会对他们的身体有危害，就是那个宫颈口会开，然后可能会病毒比较容易入侵吧，所以我觉得对他们的身体不好。另外一个我也觉得这种要求可能会让他们觉得我很变态，就是人家平时要跟你做爱你不做，现在人家跟你说来月经了你要跟人家做爱，这明显的就是神经病死变态嘛。所以没有提出过哎。
其实经期做爱对女性来说危害也不是这么的严重啊，就是的确是宫颈口开了的时候它是需要更注意卫生的，但是平时做爱也一样要注意卫生，所以也没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做好保护就好了。不过你提到的第二点就是可能对方的确会很容易误会说你不太在意对方的感受啊等等的。
对啊，就是你的想法完全违背于大家所认知的那个逻辑，就会让人家可能都理都不想理你，而不是说那种比较和平的分手啊什么的，就会觉得可能对生活对周围的人也会要是说起这些事情也会觉得我是个异类吧，所以完全没有提起过。
那还有一个我比较好奇的是，你跟他们之间虽然还没有过那个性的关系，但是他们也的确是给你有暗示和邀请了，然后那你在跟他们的日常的关系里面是能够享受这种情侣间的亲密感吗？还是说因为这一个对精血的这个爱好比较强烈，然后其他的那种亲密感对你来说需求不是很大，这是我的猜想哦。
其他的亲密感需求也是有了，毕竟人都是感性动物嘛， 当然大家一起牵着手去吃饭看电影什么的也有了，但是
也很开心是吧？
对，开心也是开心，毕竟那个时候自己不是单身狗嘛。对啊，但是对于生理需求的解决，就大家就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吧。
然后你说你还没有跟其他任何人交流过，然后也没有找一些跟你一样的同好，那之前你交流过的几个女 S， 你跟他们除了就是比如说是吃精血这一个关系以外，会比如说谈心啊，然后交流一下这些感受啊等等的，你们的关系有到达这方面的吗？
跟一些女 S 接触大多数时候都是直接谈我想要什么她想要什么，就是但是也有个别女 S 会问说啊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爱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会稍微的了解一下，可能她对这个也比较好奇吧，所以应该我觉得喜欢月经的人真的很少很少，连很多女 S 都没有听说过。我说没有跟同好交流过是指和我一样的喜欢月经的，说实话我也不认识这样的人。不过可能如果是女孩子呢我觉得还好，如果是两个男生让我和另外一个男生去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是讨论不下去的，我有可能张不开嘴，可这个怎么说呢，可能同性相斥也有关系吧。
那你跟同性一般聊什么呢？就是你不会聊这个爱好，也可能不聊女性，因为女性可能对你来说没有这么大的吸引。
跟自己身边的同性的朋友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聊一些类似于什么政治啦经济啦，然后聊一聊车，聊一聊车啊，聊一下什么旅行什么的，因为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旅行的，去了全世界的很多地方。去女性的话题我们聊的确实是比较少，因为可能跟我现在身边的大多数朋友呢都结婚了，也不像那些年轻的时候大家去聊去哪里嫖娼啊去哪里约炮什么的。现在
所以男性之间就一直聊去哪里嫖娼。
那哎那些就是在二十多岁肯定是会聊了，但是现在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已婚有孩子啊什么的，就这一方面就很少，所以大多数聊的要么就是听他们捣鼓他们那些家里面的琐事啊。我的这个爱好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你是第一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是第二个。
谢谢你信任我们。然后我突然间想说，虽然你跟他们不会聊，但是其实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点自己比较隐私的那种性方面的爱好吧，就是可能都各不相同。就是看表匠公众号投稿的那365个小秘密就知道了，就是大家都有秘密。然后可能就是表匠小秘密就是给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吧。但是我听下来我会感觉到你目前的状态有一点孤独，那这样的孤独怎么办法怎么解决？
孤独也没什么办法解决。但是说到比较现实一点，就是可能没有月经的话真的就比较难解决这个生理问题嘛，所以我希望这个行走的精血榨汁机早一点出现来拯救我吧。
那聊到最后我想问一下， 你可以大概总结一下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一个经学的爱好吗？
嗯，我觉得爱好这种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啦，嗯，只不过大家的爱好不同，然后被世俗所接受的程度也不同，可能像我这样的爱好就完全不能被世俗接受吧，但是我也没有影响到别人，我也没有把我的爱好强加于其他人，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爱好自己爱就可以了，也没有干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对吧？也不像赌博吸毒，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对啊，赌博和吸毒这种爱好都那么多人在爱，公安机关天天都在打击，我这个对于他们那个比起来，什么都不是啊。
嗯嗯，对，就是不违法。
对啊，都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也不害人。
是啊，大家都是自愿的嘛。
嗯，那我有一个小小的挑战哦。
嗯，
就是如果按你刚才说的那个不影响别人，然后也不会造成什么危害的这样的那个标准的话，我们的节目里面曾经来过一个跟自己的母亲有性关系而且是维持了很多年的这样一个人，你听到这一个就是跟你很不一样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他，然后你会觉得不能接受或者是他犯了什么样的错吗？
嗯，我觉得他犯错应该也不一定是多大的错，大家所谓的伦理观念，我觉得只要他和他的母亲接受而没有有一方是被迫的，就是他和他的母亲都是自愿的话就没有问题啊。
嗯，都是自愿的。
对啊，这个就没有问题啊。人家在家里面关起门来又没有一定要拉着你去看，你对人家说三道四干嘛？你自己喜欢自己不喜欢自己知道就好了。当然像我的话，我是肯定就是不会这样子去做，但是我不会，我也不会去说那对母子的什么不好什么不是，那是人家自己的权利，人家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控制权，我无权干涉。
嗯，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我刚才说，我说这个例子是对你有一个小挑战，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想当然的认为说，我们可以接受别人那种就是个人的爱好，就是只要不影响到其他人就好。但是我们节目里面的确也来过很多这样的嘉宾，他觉得他完全没有就是危害到其他人影响到其他人，只是他个人的爱好，但是也会受到很多人的不理解，然后还有质疑，然后很多人直接上来就是很气愤。所以我会觉得说，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在一些具体的事情前面去看自己的感受，还有看自己的标准是不是真的做到了这么的包容。嗯，然后刚才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好，我很认同。
对，
嗯，
对啊，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大家平常最常说的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啊，就是
关我屁事，
对，
是吧？
关我屁事和关你屁事。对啊。
嗯。
所以就不要老是站在制高点去道德的制高点去谴责别人，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是他不是你生活中的朋友，即使是你生活中的朋友，人家关起来门来做的事跟你也没有关系。另外一个，你老是在这个网络上面口嗨更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有这点时间你干点什么不好？
好，那如果这期节目播出去以后，然后下面很多留言是质疑你，或者是觉得很反感呢，那你怎么办？你会感觉到难过吗？
我不会难过，我还是要寻找我行走的精血榨汁机啊。我希望节目播出之后有可以接受我这种爱好的女性朋友联系我吧。 多多益善，多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人多，一个是月经量多。
多多益善，我不知道就是女性听了会不会有点不开心呢？因为每个人都会希望自己很独特，就是那这样吧，就是你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你现在的状况，比如你现在是不是单身啊，然后你希望跟他形成一个怎么样的关系，是临时的或者是这种调教性质的，也就是两个人约好了就调教，然后平时各自有自己的生活，互不干涉，还是说慢慢做朋友，直到希望做一个稳定更稳定更长久的一个伴侣。
我认为的关系，因为我现在是单身，就是我都没什么束缚，但是这个也看对方的具体情况吧。我认为的关系就是大家比较和谐，在一起比较开心，然后比较享受这个过程，就都 OK， 就没问题啊。因为这个相对于女生来说，因为月经是女性独有的嘛，所以当有一个男人愿意在他的下面接受他的月经，我觉得女性的心理满足感应该还是比较强的吧。我个人认为啊，当然我是没有体会的，但是我认为应该是会这样，就还是就是大家开心就最好了。
好，我觉得听完这期节目，包括我跟你对话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其实是还蛮能感觉到你的真诚的，所以呢，也希望你真的找到自己比较稳定和就是愉快的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如果大家对于贝贝感兴趣，然后也对这个精血奴主奴的这个关系比较接受的话呢，可以到表匠 FM 公众号的后台回复贝贝，也就是杯子的杯，贝贝两个字，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你发送贝贝的微博号和 QQ 号两个联系方式。然后要说明一下，就是大家在就是沟通的时候呢，因为我跟贝贝也是刚认识，然后我们可能互相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大家在跟贝贝沟通的时候呢，就是你知道成人的那个关系嘛，成人网友的那个关系就是互相尊重，然后不要太涉及对方隐私，还有就是不要暴露太多自己的个人信息，就是注意安全就好了。然后也很谢谢贝贝今天来我们的节目，我觉得这一期对我来说也是还蛮好的了解一个性的爱好的一个过程吧。看你还有没有话想要跟大家说。
我想跟对于我的爱好有兴趣的女性朋友说，就是真的非常想做一个卫生巾，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并且就是对于我来说，做卫生巾、吃月经和射精是两个不相干的事情，完全没关系。就是我射精之后也可以继续做卫生巾、继续吃月经，是不会影响的。所以请大胆放心的在月经量最大的时候用我吧，谢谢你们。
你真的是很爱做广告。好的，就是我再帮贝贝说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爱好比较理解，然后对他整个节目听下来，对他这个人还是有一定的那个认可，并且对这个关系比较接受的话，欢迎到表匠 FM 公众号后面回复杯杯，杯子的杯，杯杯两个字，然后我们给你发送他的联系方式。好的，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了，然后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公众号去跟我们联系，以及给我们投稿你的性和情感的小秘密。 好的，我们的画师菲菲，还有我们的音频剪辑师 Lit， 就是然后加上我，感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
嘿嘿。